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月29号，星期五，农历是12月20号。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
哎，师傅好。师傅好。稍等一下，师傅。哎，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我一波波头了。感恩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就是初一，师傅，初一是烧69张小房子还是59张小房子？
初一是吧？
对对对。
原来跟你们讲是59还是69啊？
有的同修说秘书处有时候回复59，有时候回复69，现在不确定了。
可以，应该可以69。
69。那师傅，如果是那个，如果不初一不是烧87遍礼佛吗？如果没有那么多小房子，他一般配多少张小房子比较好呢？
没有，就是因为初一给你们念这么多小房子，就不是太在乎的。但是超过初一了就不行了，听得懂吗？这是有意的，就是大赦一样的，给你们一个机会的，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催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敖，就是说是龙有九子吗？我们知道敖是龙王的第五个儿子，发愿护持为观世音菩萨坐骑护持南海。观世音菩萨12大愿中常有一句，有个是长居南海愿，请问观世音菩萨和龙族有什么殊胜缘分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其实像这种情况嘛，很简单，一般的都是，一般的都是我们讲龙是龙天护法，龙实际上就是个大护法呀。明白吗？龙是个大护法。
对对对。
大护法跟观世音菩萨有渊源的啊，当年呢，比方说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做妙善公主的时候，他们都跟着下来做观世音菩萨的护法的。等到观世音菩萨回天了，他们又回到天上继续做观世音菩萨的护法。所以他们的渊源非常深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像你比方说你们现在跟师父的缘分一样的，对不对啊？可能因为也有很多人他过去也是天上的瑞兽啊。我就讲一个事情给你听听。我身边经常有一个胖胖的大块头啊，那个护法，那
知道知道
啊，这个人啊，这个人你知道吗？我是不是看过他的？因为我其他我也不说了。他是天上的麒麟。
麒麟。
他在天上也
是罗师兄是吧？
不是那个男的，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叫安东尼那个胖胖的大块头。就
是
保镖，保护驾一样，保镖一样。他就是天上的麒麟下来的，他一直帮着我的。所以他会一直跟着我，帮着我师父的，所以他很容易一直跟着我的，而且以后等到师父要是回天，他也会很快就走掉的。他的使命完成
了，
这就是为什么像你刚刚讲的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多龙族啊，跟他关系这么好。
对对，
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在人间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帮观世音菩萨，你说实话缘分多深啊。到了天上继续做弘扬佛法的事情，在天上嘛护驾呀，观世音菩萨有时候踩云呐，有时候喜欢啊踩着龙走啦，所以你们看见观世音菩萨很多的像，为什么有的时候踩在龙上啊，还有的踩在这个鱼的上面呢？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
其实观世音菩萨跟这些护法，它都是缘分很深的。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是的是的。那师傅，就是其实观世音，就比如我们看的那些电视剧，比如八仙过海啊，白娘子传奇啊，都是的观世音菩萨点化他们最终得到成仙，是这样吧？
对对，因为观世音菩萨呢，他是我们说上游云海下度众生。对不对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上上下下经常跑的，他现在按照现在的天使，观世音菩萨是管在人间的， 人间的事情，
哦，掌管人间，
他是掌管人间的，现在人间是应该由他管的，这个天使，所以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叫现在叫有求必应啊，
嗯，
你说哪个菩萨说你有求必应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呀，对
吧，是的是的，
啊，
是的，
为什么你看，哦，你看不管什么教他们都对观世音菩萨很尊敬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
啊，
对对对，
哎，你看东南亚所有的佛教都是拜观音的，你看连道教都拜观音的，
是的是的，这道教叫慈航大士，他们是叫，
哎，现在知道了吗就好了
知道，哎，那师傅你说我们念经许愿放生，这个放生，这个放生水族众生是与龙族是不是也有密切的关系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虽然你放不到龙族，但是你也至少说你这个慈悲心能够感化龙族，让他们能够知道你这个人很有心。实际上这个水族也是非常厉害的，水族啊，
哦，水族，
哎，水族非常厉害，水族它能够帮助到很多人，它能够让人家遇难成祥啊。你比方说你比方说你这个经常出海的人，他保平安保安全了，啊，对不对啊，跟海有关系的人呢，啊，他都是能保护他的，就像妈祖一样的嘛，对不对，
哦，妈祖菩萨，
就是其实道理都是一样。他水族呢，你看过西游记里面不是有龙宫吗，
啊，对，东海龙王菩萨，
东海龙王菩萨，其实他是管着下面的，其实每个地方呢他都有一个管辖的，他水族有水族管的，明白了吗，哎，
哦，
这样。
那是否水族属于龙族吗？
应该是的，它也是分东海，
哦，
分南海分北海，
啊，
它也分的，所以叫东海龙王，
哦，
北海龙王，西海龙王，它都有的，哎，哎，
对对对，
其实它们也是一种地方管辖的，所以跟天上也有关系，哎，跟天上也有关系。你看，所以你看，孙悟空到水族来，他可以照样，拿着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圣号啊，或者名声啊，到下面去接兵器啊，都是这样的。
哦，那师傅，你像我们放生，管你说，那除了观世音菩萨掌管，那还有哪位菩萨是专管我们的放生呢，师傅？
放生菩萨其实管了很多的，其实值日菩萨、太岁菩萨就管的呀，
也管啊。
哎，
哦，
太岁菩萨当然管了，太岁菩萨是把你在人间做的什么事情，他全记录下来的呀。
哦，哎，那像妈祖菩萨、东海龙王菩萨，就是比较管这种放生这一块，也管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管地区的，地区的，他不一样的。福建那一带啦，
哦，
广东那一带啦。他分的每位菩萨管的地方都不一样的，
地方不一样，
嗯，
哦，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地府里边为什么分七殿八殿五殿呢，啊，对不对，阎王殿，
哦，对对对，
阎王殿分成很多殿，哎呀跟人间很像的，你们都不知道，跟人间非常像，嗯，每一个部门管一个地区的
哦，那师傅，就您说的意思就是类似于每个地方的城隍护法，每个地区都有地方的城隍和土地公，
对，
这样吧，师傅。
对对，连每个灶王爷都不一样的。你就是一个灶头的话，
哦，
你这个拜的灶王爷、土地公公，他都不一样的，都不是一个土地公公的。
那师傅，那其实那个城隍菩萨和土地公公菩萨都是天界的护法神，都是来协助天界来处理人间的一些事情，是这样吧，师傅？
你讲的那个讲的比较规矩点嘛，是也是在执法部门吧？如果那个嘛，就是说这个官比较小啊，可能是从当地，这个挑选出来的一个官，就是这个意思。
哦，
听得懂吗？
那
就是
听得懂，
有修的，就是有修的人，挑出来的，
有修的，他们其实也是在人间做了很多的善事善德，死后也是封他一个小官做，是这样吗，师傅？
对对对，他呢上不去，但是呢他这个功德也还是很大。这个时候他如果是正神的话，修得很正，他呢就变成一个土地公公啦，城隍爷啦，或者是有那么很在人间很喜欢惩罚别人呐，就很喜欢打抱不平的人呐，他一身正气啦，他就可能到阎王殿去做工作了，
对对对，
如果修偏了，
我说是我
如果修偏了，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心灵法门很多人，哎呀修的也很努力，前一段时间好，到了后来呢修偏了，开始练财了怎么了，但是呢他的功德呢还是有的， 啊，跑不掉了，那已经修过了怎么办呢？好了，变成山怪了，啊，妖怪了，
哦，妖怪了，
哎，然后山洞里边变成一个小的怪，啊，这个神，啊，一个山神，
哦，
啊，因为这种都是实际上都是修偏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还照样能变神呢？因为他们修的功德还在，没有办法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我听说是就是文天祥啊，古代的文天祥也是成就是看的说是他成为城隍，城隍了。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说在人间很正义的人，啊，很
正义
的人，但是他没修，但是他在人间做了非常正义的事情，他帮了太多的人了，他就可以到地府去做官的，嗯。
对，那个我看到范仲淹做了地府的官员，是这样吧？
对对对，范仲淹。他完全是，他像他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他是到受到天界赐封的，他才下去做这个官的。
哦，明白了，
他有封号，
那你
他有封号，嗯嗯，
有封号啊，
嗯，
那你像包青天直接是在天上了是吧？包青天菩萨，
哦，他本来就是，因为分成两种，有的是天上直接，等于天上直接派下来到人间来处理一些事情的，
嗯。
他处理完他就走了，
哦，
他把那些冤案全部处理掉，因为这些冤案已经到天界去报了，比方说很多人已经关在死牢里了，哦，那么很多人就哭啊叫啊，就说哎呀有太多冤枉，菩萨呢看得到几几年到几几年当中会有很多冤屈死的人，所以菩萨就会派上很多的护法神下来制止一些啊这个冤屈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像包青天这种就下来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那你像这杨家将也是天上派下来的，也是保家卫国，是这样的。
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
呀，
啊。你看那个观地菩萨们就知道了，嗯。
哎，是的，是的，观地菩萨
一身正气啊，
哦，
他观地菩萨在人间，他也是一身正气啊，礼义忠孝他全有啊。像他这种
是的
啊，那真的很厉害。
是的，那师傅啊，那为什么历史上多？应该多出这样个这像观地菩萨的这样人，但是毕竟少啊，像这样的人，师父为什么呢？
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那你怎么不说地狱里边多出点好的人好了，他这个环境他已经是个烂的地方了，人道已经是属于畜生道的上面，你这个地方已经是属于烂的地方，你怎么出得了好人呢？就像你这个地方现在这个中东整天在打仗的地方，你怎么出得了好的人呢？你这个出来就打仗，连张好房子都没有啊！你这个环境已经不行了，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你怎么不说地狱里？你怎么不说地狱里？为什么不多取几个地藏王菩萨了？他这个地方，
哎，
他这个地方是受报的地方啊，人间也是受报的地方啊，明白了吗？
人间本身就是烦恼道，真的是这样。
啊，受报，而且受报应的地方。
也是受报应
啊！你看很多人生为什么生出来，
哦，
上辈子做坏事，生出来就是残废啊，这还不懂啊？
是的，是的。我想起了以前发过一句，有他们发过一篇文章说，天上落下来降下来了三颗星，一颗星落在了澳洲，就是我们的卢军宏台长。
他们说的我不知道。
他说香港的老法师就是有一个很就是在山上修行的老法师，他说是现在就是说是这些苦难众生降下来了三颗星，一颗星落在了澳洲，就是我们的卢军宏台长。
不知道，我反正跟你们一样好好修心就好了，台长还觉得自己修的还不够好，还要跟大家学习，真的真的，嗯，
这师父真的遇到你真的是我们的福气啊，真的是这样。
哎呀，好好的努力修心是最重要的事情。
还最近有一个事情也是比较气愤，师父就是说是还有同修去找通灵人算，哎，这个问题如果再去找通灵人算有什么果报呢？
找通灵人
有的是弟子，
找通灵人算的话嘛，果报最清楚了，你帮他算好之后嘛，讲老实话他就盯住你不肯走呀，哎，就这样的呀，很多人嘛就是这么死掉的呀，很多人为什么被人家通灵人下杠头嘛，就这个道理呀。你看我们每星期一回答太多这些问题了，都是通灵人找了之后家里出现大事情，出车祸呀，一年死一个人，都是这样。你想想看，这个事情不能玩的。
哎，真的是他们，但是 这个通灵人呢，还并且是台长的弟子，拜着师了，还给人看，也收钱。你说这样的果报是什么样的？
啊，这果报他肯定下去了，不是有一个已经走掉了吗？不
是，
是
的，是的，
有一个已经在山东，不是已经走掉了吗？就是收钱，看图腾。
啊，
不是对师傅不好，就骂师傅。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么他的果报们已经前车之鉴已经有了呀，你就等着第二个走吧，
是是是，
一条命就没了嘛。
嗯，那再去找通灵人，我觉得再找通灵人去看，是不是就是对不起观世音菩萨？你们相信观世音菩萨还是相信通灵人呀？真的是这样？
对呀，啊，那就是对不起观世音菩萨呀，肯定对不起观世音菩萨。你就是说正道不走，走小道。对不对啊？就是你不求国家政府，
对对，
你去求啊下面的那些啊外面的那些啊黑道里边的人，就道理很简单。你求了黑道里边的人，你帮了你忙了，接下来呢他就控制你了呀。
是的，是的。
啊，
哎呀，这个问题怎么老是屡禁不止啊，师傅？这个问题，啊。
没办法，因为在人间呀，所以菩萨很可怜，就是菩萨救不了无缘众生呀。观世音菩萨自己也说呀，我救不了无缘众生呀。
是，哎呀，真是
没办法了。
你说只要是师父是这样嘛，你只要好好的学佛修心，你遇到困难遇到危难，师父的法身就会到你梦里来告诉你，或者是通过其他的同修来告诉你，是这样吗，师父？
啊，基本上是这样。但是问题有些人说了实在素质太差，水平太差，他做不到师傅的呀。他反正你听听今天节目之前那个女的，哎，他你待会儿听听看，你等到那个录音出来，你听听看，嗯，好吧？这个人是随时随地可以看见师傅发生的，这个很厉害。而且你知道他刚才说什么？知道？他就说师傅那天跟他说，一个星期当中，观世音菩萨或者师父会到他梦里来告诉他改名字的事情啊。结果后来我到了梦里，到他梦里四次去帮他改名字，全部把他名字改好。你看看，完全一样。那天在广播里说的，我给他改了一个名字，然后到梦里完全延续下去的，改了四次，全部把他名字改好。你说这个法身厉害了？
是的，是的。哎呀，真的是，这你看那个负责人特别急啊，他们去。你说有的修了几年的弟子去找通灵人看，你说真的是，哎呀，你怎么说呢？这些，
哎呀，算了，
真的是
没办法。世界上有缘者啊，有缘者成为悟者，无缘者成为失者，就是人家说失去的失，明白吗？
就是感觉就没有定力啊，就是直接说，
就是没定力啊。戒定慧，他没有戒，所以他没有定力啊。有戒律，他才会有定律，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嗯，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师傅说过一个人去世时会爆掉很多业障，那么如果一个人的业障在胃部，他的胃后来切除了，那么胃部的业障会不会因此爆掉了呢？师傅，
实际上那是这样的，一般呢是两种，他在人间呢，比方说受过苦了，啊，生癌症了，受过苦切掉胃了，那呢是爆掉一部分。那么如果灵性走掉的话呢，那就彻底爆掉了。如果灵性没走的话呢，他虽然切掉他身体的器官，但是他的灵性还在，说明这个业障还没爆掉呀。
还没爆掉。哦。
所以为什么有的女士为什么左乳房生那个叫那个乳腺癌。那么左面割掉了，好了，那么又为什么到右边又去生出来了呢？
是的，
他是灵性没走，根基就是根呐，这根源还没有去除呀，嗯，
根也没有去除。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最新不是开示，平时就是到过年礼佛一天最多11遍吧，每天有个量，超过了就会容易激活灵性。那我们平时做功德求消除业障，会不会也会激活灵性？是不是也有个量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是不是也有个什么量啊？
啊，量啊，就是做功德用于消业障啊，会不会激活灵性？是不是也有个量？
啊，做功德有，你这个做善事和做恶事都有个量的。你善事做到一定的量的时候，你就成菩萨了，菩萨就整天在你身上了。
嗯，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哦，是这样。好，那功德有消去业障，会不会激活灵性呢？师傅，就是如果做的太多了，或者说不知道做用很多的功德去消某个部位的业障，会不会激活灵性呢？师傅？
啊，这个要看了。如果你功德大的话，它激不了活，它可以消掉；如果你功德小的话，它会激活，就是这样。
哦。
啊。
那激活了的必须配小房子了，是这样。
对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
哦，好的好的，师傅，下一个问题，是不是阴气很重的人修行很容易修偏？阴气重的人是什么因果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阴气很重的人为什么容易修偏？阴气，你问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阴气什么？很重的人。
阴气重的人是什么因果？今生阴气重的人。
啊，那很简单了。第一，女人阴气重，对不对啊？
嗯、
第二，
哎对对，
你整天动坏脑筋，那么也阴气重。
也阴气重，
你比方说你整天背后阴人家，对不对啊？
也阴
啊，那也是阴气重。你不这，你得了很多的那种啊，比方说啊，比方说那种啊，对人家啦啊害怕啦，这种也是阴气重。还有你整天的啊想偷偷摸摸的把事情搞成，那也是阴气重。啊啊，这些都是阴的。
哦、
你整天不晒太阳也是阴气重，啊，你整天吃那种凉性的东西也是阴气重。所以这个东西在天地人当中都讲到，其实阴气这个东西呢，啊，人为的可以排除一些，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根据你上辈子。所以你看，女人为什么吃苦总比男人多？
是的，是的。
这很简单了，对不对啊？所以女人苦啊，女人很苦，所以为什么人家要照顾女人、照顾孩子呢？因为孩子也是阴气重啊，孩子没有阳气的，明白了吗？是这个，是这个道理。
是的，是的。那师傅，我们除了念大悲咒，同时多晒太阳，还有什么方法提升我们的阳气呢？
那很简单啊，脑子里不要想不好的事情啊，一想到不好的事情、伤心的事情，阴气就重了呀。
是的，是的，是的。哦、
明白吗？
明白了没？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如果菩萨的化身下来渡人，比如斗战胜佛的毫毛变的化身，他将来功德圆满回去以后会是怎么样呢？
他的毫毛变出去之后，他很快就收回来的，他不会等很长时间的。
哦，
听得懂吗？
他功德圆满之后也是回到孙悟空身上的毫毛，
对，
是这样，还是另一个人？
对对，就是他，还是他自己啊。只不过、
哦、
他的毫毛变出去，比方说让人家供拜了或者怎么样，那供拜是供拜，他的元神还是回来了呀。
还是回去。
那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举个简单例子，师父的照片啊，你们都手上都有师父的照片，对不对啦？
对对。
你们这照片是不是我真的人拍的啦？对不对啊？
是的。
我给你们拍完之后，我当然自己还是我了，我这个人的神魂还是回来的呀。只不过你拿的我的是照片呀，照片嘛就是人家说法身呀，就这样一样啊。
嗯。
对不对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那些杀戮的网络游戏吸引了无数的青少年，也引发了很多深口意的犯罪。师傅，我们怎样看待那种性质的网络游戏？果报真的很厉害吗？有的同修的孩子喜欢玩那些游戏，怎么办呢？除了多念心经，还有什么方法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首先我告诉你，这些网络的杀戒的游戏全部都是魔来搞的。
哦，对，
就是魔在某一个制造商身上，他就会搞出这些东西出来。
这些杀戮的游戏、
当年希特勒他就搞出，让那个宣传部长戈贝尔天天在说啊，人是一个种族不一样的啊，这个、这个他们的这个种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对不对啊？
最优秀的
啊，他是这么
对对，
他是这么在造谣，实际上他就是个魔，对不对啊？
就是个魔。
在日本人，
对对对，
日本人他们要杀中国人的时候，他就跟人家讲啊，对不对啊？他说很简单，他说这个是啊，这个这是一个战争游戏啊，这杀人是一种游戏。那么跟那种现在的游戏模式不是一样道理吗？对不对？
嗯，是的。
他让你的概念当中觉得杀人好玩。那么接下来人家就去杀人了。那你现在在游戏里边玩制造这个杀人游戏机的人，他本身就是个魔啊，明白了吗？
是是的，师傅，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路过网吧，看到网吧里的那孩子，大多不是看电视剧，就是打是那种网络游戏，打打杀杀的游戏。你说
这个很麻烦的，他这个谁上瘾了，谁就进入魔障。实际上跟人家，实际上这种情况是跟人家那个差不多的，跟人家做那种事情也差不多的。就是比方说做坏事也是的，他在网上整天弄个美女，他来勾引你，然后谁看了谁动心了，那你就上当了。你不动心的话，你看都不要去看不就好了。所以去，实际上我觉得一个父母亲怎么来防备很简单，除了念心经，要强制性的管制。你看过去我们中国传统讲的，对不对啊？虽然不能打孩子，但是我们要给他一定的处罚和威严。因为现在爸爸妈妈都不是东西，孩子怎么会是东西啊？爸爸妈妈整天骂人吵架瞎流话，孩子怎么尊敬你父母亲啊？啊，对不对？
是的是 的, 是的
啊，你要有威严啊，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孩子这些事情跟他讲，你不能看不能玩，没有二话说的，就这么简单。
是啊是啊，
就这么说，你其他的可以，这个不能玩，你玩了要出事的，我告诉你。你这样玩的话，我坚决你要有方法的，治国治家，他都要有方法的。
那他硬玩电脑，可以把电脑就直接搬走，或者是断网也可以。
很简单，很简单。你告诉他，你如果玩这种游戏，我马上把你电脑就拿走，关掉，你试试看。趁他还没有独立能力的之前，先把他这种性格养好。当年岳飞。是人家是怎么精忠报国的，人家妈妈是怎么教育孩子
的
你们没有，现在的妈妈都是太溺爱害了孩子了，现在的爸爸都是溺爱孩子，所以这是害了孩子啊，对不对啊？就这个
对对对对、你看对，那师傅，那你说是不是地狱也有专门就是这种打网络游戏的这种专区了？现在、就是、
有他建的地狱是说你上面做了很多的坏事之后，到了下面他是惩罚你了，不是给你玩的，下面没玩了，下面是直接让你看到这些东西，你进入了这个区域里边，你就变成个魔了，然后在魔在里边就很痛苦的啊，整天要杀人啊，要放火啊，在里边你打我我打你啊，在地狱里边的鬼打鬼啊，人家说明白了吗？
哎呀，真是这样啊！哎呀，明白了，师傅。哎，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同修看法制类节目，发现一个规律，就是约有70%的犯罪根源都是由赌博引发的。赌博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待？喜欢赌博的人是不是赌魔上了他的身？包括很多家庭的破裂也是这个原因，怎么办呢？就面对这种赌博这种现象，师傅。
赌博呢，这个现象是这样的，赌博呢，实际上也是赌魔上身，因为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到人间来，他有很多劣根性的。他的欲望当中呢，包括赌博，包括男女的欲望，还有包括食欲、贪欲啊，这种欲望它都存在的。在这种欲望呢，你去碰了什么了，它就刺激了他这个欲望。因为人家呢，从来不经过，你看我们到澳洲来，对不对啊？那澳大利亚赌博合法，澳大利亚那个红灯区合法，对不对啊？他什么都合法的。你看看有多少留学生，对不对啊？当年有4-5千留学生去赌博，最后赌得倾家荡产，回不了家乡，见不了爹娘，在火车站上面就跳下就死掉了，自杀了。
哎呀，是。
你看看为什么？哎，为什么我们在澳大利亚？哎，我们为什么不同样有这种可以自由去呢？为什么我们不去啊？我们看都不看，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些是下流的东西，我们从小知道这是害死人的东西，
对， 对， 对，
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
啊，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才不会去做啊。你爸爸妈妈现在不肯讲，你自己都管不好，你怎么样管孩子啊？你怎么样把孩子教育好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对不对？
哦，对对对
啊。
那师傅，你像这种吸烟啊、喝酒啊、赌博啊、打牌啊，都这些
都不好，
包括这种色情，全是都是魔，都是不好的东西，都是魔，是吧？是。
对，全部都是的，因为凡是对你有刺激的东西，都是有魔障在身上了。
是
我告诉你了，所以这个人呐、因为人道他就本身就包含了这些欲望的东西，所以你要是说你要到阿修罗道，你肯定会跟人家吵架打架的，因为阿修罗道的人都是嗔恨心十足的， 他整天跟人家斗啊，明白了吗？
嗯，
那你到人道来你就逃不过啊，五欲六尘啊，啊，对不对？
是的，对对对，哎呀，师傅真的是，真的是这个人间这个社会真的是五欲六尘呀，真的是师傅所说的。
你看看现在出事的人，你看看现在出事的人，对不对？他们过去也是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很多的好事的，为什么在金钱面前他撑不住了，他变质了，变成贪官了，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东西要控制好，要知道，哎呦，这东西不能玩，这东西要出事的，那只能这样啊。
真的是这样，哎，那师傅，那沉迷赌博的人会有什么果报呢？
沉迷赌博的人到了下面小赌的话，他做了鬼了，他到下面还是在轨道里面还可以赌的，打麻将啦，
哎呀，
啊小赌，啊如果你要是赌了之后，只要犯罪了，犯大业了，比方说你在人间抢银行、杀人，啊为了赌博的钱，去骗人，害了人家了，那么对不起，下地狱。就是说赌博小的赌的，比方说打麻将什么，他到下面还可以打，明白了吗？但是呢你要是再因为赌博而犯罪，那你就进地狱了。实际上讲的简单一点，地狱就是人间的啊，这个监狱啊，地府就是人间的，那个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好，那师傅他们靠赌博赢来的钱，从因果方面怎么讲呢？
因果方面就是赢来的钱就是不应该你拿的，这些钱是有业障的，
业障的。
所以你看那些有些东南亚有些大赌场的里边的人，有些大的赌棍，他们这些人怎么做的呢？他们这赢来的钱之后，他们会拿出一部分接济穷人，然后呢去做一些布施，以此来消灾解难。
明白。
所以他们很精的，他们那些人都懂的，而且他们只要赢来的钱，马上就又拜神啊，拜天地啦，怎么运动了，然后接下来嘛，再做点善事啦，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在人间马上现报。但是你过头的话呢，到了下面，就算阳间不报，到了阴界还是要报的。
也是要报的，无非就是比较轻一些了，在阳间他做点事。
对，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您说就是说是地府中我们法呢也利益了很多灵性，上次节目中说师傅说有灵性在地府里也渡人，请问他们渡人的话一样有功德，那他们做功德厉害的话，将来可能是不是将来可能跳过人道直接上天呢？师傅开始一下。
不可能的，就只能
啊，
就只能下一次再投人。
投人、
因为档次不一样。就举个简单例子，你这辈子投了一个狗，你说你在狗里边一直做个非常好的好狗，天天帮助其他的狗，最后你说你会一下子超度变成人们啦？你说不定下辈子嘛还是个狗呀，和那个狗王，或者投到人家一个很有钱人家里，对不对啦？
对，明白了。好，师傅，那下一个问题，如果弟子不遵守弟子守则，不尊重同修，不团结同修，拉帮结派，不依教奉行，这个算不算违愿？如果算违愿，有什么样的果报呢？
好，这个很麻烦的，他如果做的太大过分的话，会当场这金氏马上叫他生癌症的。
是癌症。
他如果整天的嘴巴乱讲，而且呢拉帮结派搞来搞去搞是非，不如理不如法，时间长了你去看好了，用不到几年呢，生癌症了。
很
快的。癌症就是来惩罚所有的在阳间不如理不如法的人，在阳间有一些阴事在里边，因为当场人家看不出来，他就叫他生癌症。如果那些人凶恶的人，他根本说的不没有半点隐瞒的，就是整天是凶恶的不得了，他是被车撞撞死的，啊，车出车祸会压死的，或者从上面摔下来，就这样。
哦，那师傅，今生生癌症，是这个人得了癌症，是不是今生就指的是今生一定做了不如理如法的事，是这样吗，师傅？
100%。所以说生癌症的人，你不要再。不要再到外面再去吹了，哎呀我生癌症啊，我是上辈子生癌症，绝对是现世报，讲都不要讲的。
哦，现世报就是与前世无关，就是今生肯定做了不好的事情。
唯一的有一点可以讲的， 讲得通的，就是帮人家背业。
背业哦。
那么这个人，比方说很多医生一辈子做好人，不停的给人家看癌症、看癌症，看到最后他得癌症了。
背业了。
就是唯一的，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现报的。
现报哦，那师傅，你说就是人间的疾病也很奇怪，当每一个疾病被医学攻克以后，马上出现一种新的更厉害的疾病，这是为什么呢？师傅说过，艾滋病是地府的惩罚，有的人很可怜，通过输血等方式染上了艾滋病，他们现实也没有乱来，是因为前世的因果还是什么原因呢？请师傅开始一下。
那很简单了，如果你就是艾滋病的话，因为这个病毒已经是肮脏的病毒了，对不对？你为什么你正好被人家打针打到呢？你为什么被人家输血输到呢？因为你的根基，因为你自己生病了，所以你本身也有这个病因在里边，再加上不好的东西，那实际上讲到底就是你的业障啊，爆发呀。
业障。
啊、
哦、
业障爆发呀。你还是有问题。
那是前世的业障还是今世的业障，师父？
一定今世有业障。
今世有业障、
就是把你带走了。为什么呢？就很简单了，就是你比方说你这个孩子生出来，你说说看，十几岁他没做什么坏事，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他会一输血他就得这个病啊？那很简单，第一，前世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第二，你到了这个人家，你去看，像这种事情在城里就比较少，在农村就比较多。
对，
为什么呢？农村为什么叫你投在这个家里呢？你还不知道啊？
是的，是的。
你还不知道你自己的这个业障这么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让你来还债的，叫你把你带走。那么为什么今生说啊我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说今生也报呢？很简单，今生怎么不报啊？你投在这个家里不是在报啊？
是的，是的，是的。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说您说曾开示过舌下生业，就是我们的口舌，舌下生业。现在有的师兄认为闭口只管念经，任何同修有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是分享都不愿意说了，怕造业。有共修遇到分歧的问题只说随缘，而不愿意帮助别人，这样的师兄也感到困惑，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说呢？请问师傅，我们如何去对待呢？又害怕造口业，又去说呢，就害怕造口业。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那很简单了，你看看你们师傅在做什么了？师傅不怕业的，我也怕的呀。但是你们看看师傅在救人吗？你为什么不学学你的师傅啊？我如果跟人家一样，我修小乘的话，我就可以。你们问我什么话，我就说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就讲一句好了。就像人家说南无阿弥陀佛不一样啊。
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你为什么不跟师父学了？不以师父为榜样啊？我自己我不怕造业的，我讲话也怕造业啊。但是你要记住啊，你要救度众生啊，你可以不讲话的。
是的，是的，是的。
不对人间负责，你怎么样能够成为观世音菩萨？你去救度众生啊？你是保护着自己不受这个人间的牵连红尘所染，但是你要记住你救不了众生啊。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师父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师兄师父，师兄是不要怕渡人背业，你渡人背的业，观世音菩萨自然会帮你消除，是就是这样，是吧师父？
有一个前提，你背的业你渡人完全正的，观世音菩萨会帮你一求就消掉。但是问题你不如理不如法了，你渡了人了，背了业了，但是你敛财了啊，你或者开始挑拨了，你开始自己功高我慢了，接下来你所有的业全部你自己背的，菩萨不会帮你消掉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
不存了，听得懂吗？不存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有一个同修不是枕边放着大悲咒入睡吗？结果他梦到有人告诉他说，新闻上火车上有个专门车厢是供乘客行夫妻之事的，并且有摄像头摄像，后台有官员全程监管。我是单身，从未谈过恋爱，这个梦是不是护法神在这方面监管比较严格，还是我们所有的修行人这方面都有监管？请师父开示一下。
所有的修行人全部有监管的。你只要去做这种男女之事，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嗯、因为按照这个，按照那个我们讲起来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这个肚子以上都是属于啊、善道啊，人不偷人道的，嗯，头呢就是天道啊，是这样。那么啊、这个肚子肚脐眼以下呢是属于畜生道的，所以呢你出行畜生事的话呢，他呢下面的地府的官就来开始管了。
哦、
所以呢这些官呢全部不是天上的，全部是地府管的。那么地府管的话你都知道了，他以后就是拉到你到地府去。所以为什么很多王子啊、嗯、年轻的人呢、啊、为什么整天都做这种畜生的事情、
哦、
他最后下辈子他就投了一个大畜生了，就怎么样。所以你去看好了、
哦、
畜生在这方面他毫无忌惮的，他想干，他想怎么做就做、
是、
所以让他下辈子投畜生的时候就连衣服都不给他穿，因为他不要脸嘛。
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人全部都穿衣服的，只有畜生永远没有衣服穿的。畜生穿上衣服反而被人家笑的。
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就这么简单。
真、嗯、的、哎这个、是这样。嗯、师傅，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师傅说的，不要纵欲，要节欲，是这样吗？师傅。
一定必须，我告诉你，必须啊呀！我告诉你，有这种色欲的男人，我告诉你不会有大出息的、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你去看好了啊，一个人对这种欲对男女之色搞得很厉害的人，早点晚点倒掉。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人倒掉，不就是色欲方面吗？还有财欲。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对
对
对
啊。
是的，是的。哦哦，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有一个同修梦到年终考试考核成绩啊，一个老师抱着三沓卷子给他发给大家，三门科目他考的都是70多分，老师告诉他只能上200大学，考到八十几分才能上一本大学。请问这他不是三门科考了70多分吗？请问这三门科目是分别代表什么呢？请师傅开始。
哪三门科目啊？
他具体没有梦到，他只是说显示，就是说是梦到三门科目考了70多分。
哦。
就说。
那也就是，如果不能明确的考什么科目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天上对他有些考试吧。嗯。
考试。
啊，考试的话、
哦、
就是说三门70分嘛，说明不及格呀。嗯。
哦，那。多少？他说才能上200大学，那多少分才及格呢？师傅？
那很简单啊，你比方说你一门课至少100分吧，就是这样的。
哦，那满分是多少，师傅？那这样？
满分300分啊。
哦。那师傅，心灵法门的同修每年的平均成绩达到多少才会临终脱离六道呢？
我说了10%以内啊，业障10%以内。
哦，还是业障。
业障没有嘛，就上去了。
哦，业障没有就上去了、
啊。其实就是业障必须要去、啊、所以为什么礼佛这么重要嘛？就这个道理啊。
啊，是的，是的，是的。好的，好的。今天师傅，今天弟子做的不对，我回去好好念礼佛。这个、
啊、
对不起，师傅。
没关系的，这是一个礼貌，不是礼，没关系，这倒不要念礼佛的，这主要是个礼貌问题，好吗？以后知道就可以。
我好好改，师傅，对不起，
啊、
对不起。
好，
嗯、
没事没事。
今天问题问到这，感恩师傅，
再见，
感恩师傅。再见。
喂，你好。喂。喂，你好。我听不见你声音啊。嗯。喂。嗯，那没办法啦，过一会儿再打吧。嗯，换个人。嗯，喂，你好。喂。喂喂喂。喂。念经了的。喂。喂。喂。都在念经呢。
我接了。
接通电话他都不接。
东方4楼还是5楼，东方5楼吧。新东方5楼。
好了好了，没办法了。三二一。哎。 喂，你好。再换一个。
喂，你好，师傅。
你好。
喂，你好，师傅，听到我这话吗？
我听到你的话了，我听到了，听到了。
师傅，弟子给你请安。
啊，谢谢。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你好，你好。
师傅，麻烦你解几个梦吧。
好。
就是前几天，同修，做到另一个同修，在梦里跟他说，说他跟同修完成这个事，他就要回天了。
啊，那个同修啊，
啊，就是另一个同修梦见了这个同修，在梦里跟他说，说他和同修完成这个事，他就要回天了。
几岁了？这个人几岁了？
这个人50多了吧？
差不多了。有些人他到人间来的使命，在天上他的愿力很小，所以他到人间来把这个愿力还完了，他就死了，就走了，回天了。
说他后来说了一句话，跟这个做梦这个师兄说，说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吃素。
哎呀，事实上是不是没吃素啊？
他没有吃全素。
哎呀，完了，带上带走了。他是菩萨，到人家来不吃素，他一定会去的。完了。
师傅，他现在应该怎么办？
他现在怎么办？临时抱佛脚呀，只能临时抱佛脚啊。他这种人，在天上下来的人，这么没有素质，这么没有那种悟性，开什么玩笑啊！你是菩萨下来救人的，你先吃素都不懂，那说什么？你跟那个灵，跟那些动物结了这么多的冤啊！你这种身上的气场很差，现在天上不把他弄回去的话，他以后天都回不去了，听不懂啊？
他许愿就是许了个69张小房子，许了5000条鱼，够不够，师傅？
没用的，他许的这个跟他根本解决不了的。他本身是一个大学生，但是他现在学的都是小学里，我再做100遍功课，1+1=2，有什么用啊？
师傅，你给他开示开示吧。
开示，他不开悟，我开什么示啊？
他应该怎么办这个事，师傅？
我觉得他带走比较好。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因为他以后回不了天的。他像他这种人，如果带走的话，他一定是在人间，就是学佛不精进的人。
师傅，你慈悲慈悲吧。
是你呀？
不是，是同修梦的另一个同修。
那个同修嘛，走嘛就走了，有什么办法了？
师傅慈悲慈悲吧。
慈悲慈悲，要他自己慈悲的，他现在连吃素都做不到，我怎么慈悲他？
啊，你个开始就是听录音，他应该怎么办？吃素是另一个，肯定就是听录音。
我有什么办法？他这种东西嘛，要靠自己的呀，自己拿菩萨的要求来对待自己，重新许大愿，而且要做到。重新许大愿的话，许得好，做得好，那么可以延寿。做的不好，比原来带着走还要快。好了，
是的哈。许了愿不能违愿在，是不是，师傅？
对。
你给他开始，我就听录音。
不是这么一点点时间的，不是说啊、哦，我放点生念的小房子，不是这个问题，要许大愿，而且要天天、要天天以身作则，要广度众生，要重新等于把天上的自己过去的愿力要重新修改。听不懂啊？否则的话他根本留不住的，要走人的。
这个梦一般做都要多长时间，师傅？
半年一年
哈。
好吧。
第二个梦，师傅，另一个同修梦的就是另一个同修，从这个同修从车上下来，上另一个车上去找这个同修，可是这个车上的同修有另一个同修，还有两个不认识人，他找不着认识这个，就这个同修。结果有一个画面吧，同修就出现了，找这个同修就在车上了。可是说这个车上这个同修，不是个真的，就是说他已经就是被他家里的人，就是被他家里的三个亲戚给害死了，说已经死了。现在这个就是这出现这个画面吧，是个假的同修。然后又出现一个景象吧，就是有一个房间。有两个人在那做什么东西， 他说就是把他把这个同修藏在这个屋里，然后吧就出现，就出现了，又是三个，就是一就是一样的，就是两年轻的，十多岁的，就是孩子，就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救这个同修，说现在这个同修活的是个假的灵魂，被他家里三个同就是亲戚给害死了。
嗯，讲好了。
这个梦什么意思，师傅？
讲好了。你讲好了没有啦？
啊，讲好了。
啊、哦，你这个梦呢是这样的，这个同修呢，
不是我说，是同修做了。
是啊，这个梦是这样的，这个同修呢跟那个同修，那个同修呢后来又去找那个同修，这个同修呢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个同修，后来呢又找到这个三个同修，这个三个同修呢又跟这个同修呢在一起，这个同修，这是你讲的梦。
就是
你在绕口令啊！好了，不要讲了，我听懂了。你把人家听众都说得了稀里糊涂了，你听得懂不了？你这个同修，
哎，对不起，
你这个同修脑子有点不大对劲啊！你这个同修脑子搞不清楚，你这个同修话讲不清楚，听不懂啊！你这个同修，
对不起，师傅。
啊，很简单，现在做梦做到了这个同修魂魄不齐，这么简单的一个梦，好了。
哎，他被他家里三个亲戚害死了，什么意思啊？也
害死就是他的意思。身上有冤结来找他呀，所以才魂魄不齐啊，听不懂啊。
嗯，他应该怎么做，就是在这个梦中死了这个人怎么做，应该
叫这个同修纪念小房子给这个同修，这个同修然后拿着小房子，这个同修才会慢慢的让这个同修会变得越来越好，他然后这个同修就会脑子越来越清楚，他才不会变成有身上有灵性的这个同修，他才能恢复正常，这个同修，你这个同修明白了不明白啊？
哎，师傅，他梦着这个同修，就是被天害死这个同修吧，他是就是个劫了，他是不是过劫呢？
过节，过春节啊？
不是，就是
过春节是吧？
他这个是不是应该是个劫上的问题啊？
劫上的问题的，哎呀，就是不，你不要说劫不劫的，就是他身上有灵性，听得懂了不啦？
哦，
好了。嗯，
哎，好，感谢。师傅，你就是有一个同修做这个梦有两三个月了，他说他就是在梦中站在一个房间的门口来，有人们叫他交200块钱，他交了200块钱，里面的人说是400块钱，我还应该说200块钱，房间里的人就是有点黑，一会儿有就是眼前出现了30箱。再等一会儿，面前出现一个，就是有一只金色的乌龟放在他的手里。这个要念小房子吗，师傅？
这个很简单啦，这个就是他已经被带到地府去过了。好了。
哦，他手里放了一个金龟给他。
念小房子，可能那是到了下面之后，人家给他延寿了，他放生的。
哦。
嗯。
啊，他应该放松是不是？
啊，放
小房子应该许多少？
他说明他放生成果出来了，延寿了。嗯。
哦。
嗯，哦。
那就是说交400块钱要许几张小房子？
400张小房子。
400张。
对。
哦。
嗯。
好嘞。
嗯。
哎，师傅。
好了。
哎，我问题问完了，
哦、
感恩师傅。
好。
谢谢你，师傅，
啊、
感恩你。
啊，再见。
哎，师傅保重。
啊，再见。喂，你好。喂，喂，你好。我再等你一次啊。好了，换队员。嗯。喂，你好。
喂，师傅啊。
你好。
哎呀，终于打通了，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刚跟菩萨说完，我说今天弟子有些问题想问师傅，请菩萨慈悲灯通了。
啊，讲吧。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啊，先分享一个同修的那个梦境，师傅。啊，同修呢是每个月都能飞到天上见到观世音菩萨并得到加持。在去年7月份呢，由于先生不幸把家里的佛台请出去了。同修呢晚上睡觉就梦见就飞不上去了，一直求先生家里一定要有佛台，好话说尽，也求观世音菩萨让同修先生开悟。到了8月底，同修先生同意设佛台，设佛台第二天 同修早上就飞到天上见到观世音菩萨，并且还说为什么家中没有佛台，怎么飞不上去了呢？观世音菩萨对同修说，家中没有佛台，菩萨当然不会进你家里了，家中一定有佛台，菩萨就会来。这个梦境告诉所有学佛人，家里一定要设佛台才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嗯，这很简单啦，师父不是早一天到晚叫你们设佛台吗？
是，这是同修分享的梦境。
嗯，太好了。嗯，
师父啊，弟子现在有几个问题请师父开示一下。
讲吧。
好，第一个梦不是第一个问题是，比如夫妻两个人，一方修行心灵法门，另一方呢是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学佛这一方吃全素，但是穆斯林另一方呢会吃荤，但是他们在杀牛羊等动物之前呢会有那些仪式。请问师父，这种情况对方这种杀生的业障也会由信佛的另一半来背吗？
嗯，肯定背一点的，逃不过的。
啊，那师父啊，像这种拥有不同信仰的夫妻该注意些什么呢？
而注意的，第一，大家不要犯大家，大家不要造口业，
嗯，
对不对啊？尊重彼此的对方，就可以了吗？
啊，
宗教信仰自由，你们在人间是夫妻，但是在天上你们各有各的信仰就可以了吗？这个事情要求求南京菩萨。
哦，求南京菩萨。
说能够让我们保持一种平和的心一起生活，南京菩萨会安排的。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请师父帮同修解一个梦。同修梦到一个朋友开同修的车，然后呢他差点撞车，他就很紧张不受控制，呼吸困难，同修让他停在边上叫他放松深呼吸，后来呢稳定了是稳定了，可是他最后吐舌头有几米长，舌头长的舔到同修的脸，之后他还昏倒了。现实生活中呢，他以前是有那个无端端的昏迷过，然后呢，旁边来了几位警察和被开罚单的人，一直敲同修的窗。警察问同修，对任何开车犯错一律开150块钱，合不合理？同修说这个价钱应该是对的，可是同修想想应该不能全部一律150块呀，正想问他是什么原因被罚。他们一直不说，昏倒的朋友起来了，身上那吐的舌头被挡住了，他清醒的时候又继续开，同修然后就醒了。请说师父，这是什么梦境啊？这个
梦境告诉你很简单，
嗯，
叫乱七八糟的梦境。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对不对？
有的，唯一的就是他坐过蛇。
坐过蛇，
所以他的舌头才能吐了这么长。
哦，
所以这动物每一个舌头能够像蛇吐了这么长的，听不懂啊？
哦，知道了，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啊，就是有一个梦境说，梦境在泡温泉，是不是属于宵夜啊？师傅？
是啊，
是哈。
嗯，
好的。还有一个同修的梦境，是同修想过卖车，然后梦里呢有一个 security 要拿同修的车。同修呢就开车到了一个建筑里，要一直绕着上去才能找到停车位置，绕到最顶上，然后车子变小了，然后呢同修就把它放在有水的花盆里了，这是什么呀？
这很简单，说明他在进步。
哦，
他在进步，非常进步啊！他虽然很辛苦，但是他一直在往上跑。
好的，师傅。下一个问题呢是，有位同修帮助他的哥哥在念诵49张小房子后，梦到他的哥哥业障由95%变成5%。请问师傅，他哥哥业障减到5%，是说如果此刻往生，真的就可以脱离六道了呢？
他的哥哥减到5%，实际上也不是这么快，也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是说意识当中可能会减到5%吧。
还有问题就是，还是说这些业障全是由这位同修帮他哥哥来承担了呢？
有可能
。
但是从正常的道理上来讲，他弟弟再怎么样帮哥哥承担，也不会承担到90%的，不可能的。
师傅，如果我们家中有 业障深重又不学佛的亲人，是否我们也会被牵引，很难超脱六道呢？
你不要去理他，少跟他接触，你就不会超脱离，就是被他牵引到在六道当中，哎，是这样的。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原来呢三十晚上我们就是说有些同修的当地习俗呢，都是穿一些穿着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脚底下像是绣了一个小人一样，就是踩小人呢，三个字的红色袜子，现在台长开始不穿红色袜子，那三十晚上穿袜子是否有讲究呢？师傅，以什么颜色为好呢？
这种其实都是一种风俗了，就是说踩小人呐、穿红的嘛、就是避灾啊，怎么怎么。
嗯，是是是。
这种学了佛之后，这些都不用了，没什么用
了。都不用了。
啊，还年三十晚上还咱们心中穿袜子了啊，踩小人了。你讲老实话，你心中没有小人的话，你踩什么？
啊，是。
你说你想踩小人，小人就来了。你踩我呀？你举个简单例子，你想打架的人家就来了，打呀。你这个人从来没想到要打架，谁来找你打架？
是是是，
踩小人了，真的。
是师傅，感恩师傅啊。就是说，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说，一般梦到袜子不好，如果梦到自己穿的袜子是金色的，另外自己还有几双金色的袜子，这是什么意思呀、
金色的袜子就是走得快，就是脚底生风，人家说起来这个人啊。比较进步的人走得快的话就是向前走，都是好事情。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师傅经常开示让我们一定要干净，请问干净的标准是什么？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干净的标准是两种，一种是思维干净，还有一个嘴巴干净，还有一个行为干净。我们先说思维干净。思维干净就是所有的杂念都不要去想，比方说干净的，这比方说你不去想恶念，不恨人家，不去嫉妒人家，不去跟人家吵架，这种都属于干净，对不对啊？不去占人家便宜，每天不占人家便宜，你就是一个好人，就是一个圣人。你天天想占人家便宜，就是个小人。那么这个脑筋没有，那就是该叫干净，对不对啊？还有一种那个意念，还有个嘴巴，嘴巴干净不干净，还要我讲吗？
这个不一样
了。好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行为上干净，行为上干净吗？不偷盗，对不对啊？不邪淫，
是
啊，
是
这还不懂啊？
这懂啊？
好了，就这三种嘛，这就叫干净，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傅，下一个问题，我们今生被人偷了东西，被撞了，除了一种是前世因果欠了对方，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并没有欠对方什么？只是今世偶然碰上了，对方自己造的新业呢？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少的，造新业是有，但是一般的都是有业障的。就比方说，为什么人家不撞，就轮到你撞啊？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呐、这世界上一切都有因果的，根据这个宇宙的因果定律，很简单了，对不对啊？这个宇宙的因果定律来讲，真的你被他撞了，就是你一定倒霉，你一定有事情。那么就是说，在撞了之后所产生的一些果之后，又会造些因，而这些因有可能不是上辈子的，是今生又造的。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欠你一条命，对不对啊？
对。
这个人欠你一条命，好，你不当心，开车把他撞死了，对不对？撞死之后呢，他的家族呢把你又打得半死了。那么这个后面呢，这个因呢可能就是他家族造的，那么下辈子呢或者这辈子呢，可能他们家族会承受这个果。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啊，就是师傅开始我们把世界上每个人都往好处想，就是正念。那我们遇到了真正的心怀不轨的人，也要故意把他往好处想吗？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心怀不轨，你知道了赶快逃。你还往他，你可以往好处想，这是你心里想的，你先避开灾难之后，你再把人家往好处想。你如果当时把他往好处想，你就会上他的当，吃他的亏了。举个简单例子，这条蛇在边上，对不对啊？
对，
他要吐舌头， 你把它往好处想，它不会咬我的，嘣，咬了你了。听得懂了吗？你现在离得远一点啊，你跑到远一点，你看着这个蛇，它不一定会咬我的。哎，我很开心的，它不会咬我，碰到蛇没关系。好啦，要自己安全之后，你才去把人家往好的地方想。你这个叫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个中国古代的文化当中就是教我们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对不对啊？
对
啊。
海恩师傅啊，还有最后两个问题都是帮同修解个梦啊。同修梦中呢有一束花啊，有人帮同修放到了纸箱子里，其中三朵有点那个枯萎了，同修意念中要想往里头浇水，还没有浇水，就是还没有浇水，知道纸壳箱漏了，想找个玻璃瓶，这时候就醒了。
浇
这是什么意思？
浇什么？浇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同修梦中他有一束花，就是说有人帮同修放到了纸箱子里头，
啊、
纸箱子壳里头，然后呢，那个其中的三朵呢有点枯萎了，同修的意念就是说得往里浇水，但是那个知道往纸箱子里倒是肯定会漏，这时他想拿一个玻璃瓶，然后呢就醒了。
啊，这是亡羊补牢。
亡羊补牢
啊，他正在弥补他自己做错的一些事情呢。他在念礼佛呢。
是师傅。师傅啊，最后一个梦境了，这个梦境有点长，请师傅给这个同修开示一下。这梦境是同修在理发店里头给就是说别人剪头发啊，店里头有两位同修，这位同修都认识，一年中有一个同修在就是这位同修的店里捣鬼，同修给别人剪头发时发现东西都找不着了，很多客人都走了，在这种时候呢外面来了个人要抓我们进去就是查证件，这时店里的电突然没有了，意念中是菩萨妈妈摸着同修的头安慰同修不要怕，这时同修走到一个很大的房子里，我们心灵法门有很多人都坐在地上填表格，好填出生证同修心里有成叫什么来着，同修心里有足在想，我不怕，我有护照有身份证，同修走西走东看到一群人在排队，这时候又看到一群孩子5至6岁用脚铁链绑在地上，这时看见孩子鼻子在流血，同修很愤怒，这时有女人过来帮孩子擦鼻血，同时同修看到左侧也有一堆人在排队，看到很多1岁至3岁的小孩子也用铁链绑着，而且是脱光了身上的衣服，身上还有鞭子抽打的血印，这时候有人叫同修的名字，同修心里想我不怕，有观世音妈妈在我耳边，同修从包里找到了那些同修的父亲啊还有等等的那些叫什么来着，护照啊身份证，这时候又看到了同修儿子的护照名字是麒麟两个字同修家里的人的护照全在同修的包里可就是他自己的复印件找不着了，他想起来上次去新西兰法会的时候嘛给他先生放起来了，同修在想不怕的，电脑一查反正同修是澳洲国籍不怕然后呢这时候呢门口呢有几个，这时候呢同修他就想出去了，这时候看见门口几个年轻人在守门，再一看我们一起进来的同修都不见了，于是同修看见地上的远房的堂哥问他说都走了，于是同修就起来了，师傅啊这位同修就是想问梦中一个同修捣鬼的对这位同修有伤害吗？
伤害有啊，
伤害有啊，
一定是欠的
一定是欠的那第二个问题是同修爸爸有澳洲护照是不是到了关口啊？
不是有
澳
洲护照嘛一般的讲做梦做到护照都是有一种庇应的感觉护照本身就是庇应好了
师傅啊还有第三个问题是 同修的儿子麒麟的名字是否能上天呢？
不一定，麒麟的话，如果儿子是麒麟的话，有两种，在人间要做麒麟的事情，做护法。
嗯、
如果回到天上、
嗯，
那么就是大护法。好了。
好的，师傅，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两个问题是，地狱这群孩子跟佛堂开儿童班有关系吗？
有。
也有哈。
啊，佛堂儿童班已经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
啊、
哦！
讲的这些东西有问题了，都下去了、
哦。
你看这些孩子都脱光衣服，好了，已经出问题了，叫他们不要再开了，
哦、
不要开玩笑了，或者就是说把师父的白话佛法或者弄些故事给听听，不要再搞其他人的东西了，他们一定有其他人的东西在里面念了。
他们放的现在放的是师父是放的是《弟子规》。
哎，别搞了。
就放师傅的白话佛法，还有教那些小朋友念经就好了，对吧？
哎呀，这，哎，你们不是国学班，师傅以后来办国学班的话，都要跟观世音菩萨讲的，不要乱来呀、
啊，
真的。你把这些孩子都弄坏了，都弄到下面去了，还不懂啊？
懂了，师傅。
这他妈瞎搞了，真的是。哎。
知道了，师傅。
哎，真的。
弟子没有问题了，师傅，感恩师傅。
哎。我有些话不能在广播里讲的，不管是什么，我们老者的，我们过去的祖宗的东西传下来，你也得有菩萨的加持的光芒的，否则的话你会回到古很久很久以前，听不懂啊？
听得懂了，师傅。
哎。
嗯。
好了。
弟子知道了。好的，感恩师傅。
OK，嗯。
好的。
啊，再见。
师傅再见。
喂，你好。哎，喂，倒计时开始，五、四，好，下一个。哎，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郑师傅好，
哎。
就帮那个一个同修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他这个小朋友他婚姻出现了问题，就是他有两个孩子才十岁多吧，然后两个孩子他老公呢就回中国去了，回中国去他就在外面找了女朋友，前段时间就打电话给他，可能差不多有两年了，就说他女朋友怀孕了要生小孩了要他离婚
啊，
就平常师父的就是劝解，就是说不要管他，让他去，自己练自己的经，自己学自己的福，他也开开心心的跟两个孩子在这边。
啊。
然后呢，后来他是现在是他婆婆公公婆婆。
啊。
就一直要他把他傍过来，把他们傍过来。他们说，因为我们要看孙子，我们要跟孙子在一起。然后他也因为他们两个这个情况，然后他就没有申请他们过来。最后他公公婆婆呢，就自己。是旅游签证就过来了，直接冲过来了，冲过来以后一直都就跟他谈，就说你要帮我们过来移民，因为我们要跟孙子在一起，他本来两个儿子嘛，他说两个儿子都不要他们，现在他遇到这种情况，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孩子很善良的，他也觉得好像又不敢得罪，又不是说不得罪，就是说好像是不是不理他们呢，又不孝顺，现在呢来了以后公公婆婆又不信佛，本来他们三个他带着两个孩子都吃全素了，然后这个公公婆婆来呀就拼命劝这两个孩子吃肉，所以他也觉得有点觉得不开心。
他们已经离婚了不啦？
就没有离婚，就是没有离婚，然后那个男的就回去中国去跟别人说做生意嘛。
那么就是重婚罪了。
对呀、啊，但是他在中国算重婚罪。现在他这，关键是如果他在中国做什么，这他不管的话，但是公公婆婆现在自己跑过来，就是有点，我觉得有点打搅他们的生活的感觉。
很简单了，找个律师跟他公公婆婆去谈。
嗯。
很简单。
他这次倒是旅游三个月，但是就他说他很担心，就是说他回去以后再过来再三个月，他就觉得他们生活就被打搅了，然后本来就吃素练心很好的。
不会的，不要去理他了。
就是不要
啊，用法律，这种公公婆婆、他这种无理取闹的人很多的，
嗯。
儿子不管管好，儿子自己搞得真的乱七八糟的，还跑过来搞媳妇，对不对啊？嗯。
对，他们想移民过来就叫他担保嘛，他说我们有办法担保你们的。
没有办法的，担保这么容易的，要花很多钱的，对不对啊？你告诉他你老公现在，你现在儿子对我这样的，我哪来的钱呢？
对，儿子有时候付点生活费，有时候钱都不付给他
了。好了好了、
啊、他带两个孩子在这边。
好了，
他逼着他离婚，他说他的那个女朋友已经生小孩了，叫他离婚，他现在就是考虑到底离还是不离，因为他说他已经，他从小的时候他也是父母离婚，他一直结婚的时候他就想我结婚我再也不要离婚，不要，但是问题是现在这种情况，他说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人的一切、只能随缘，至于结婚离婚的问题、最好我劝你也不要去参多多的参与。
没有
啊，因为这种婚姻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动人家因果，但是呢由他自己决定啊，随缘不就好了，我们只能说随缘了，明白吗、好吧。
他的爸爸妈妈就比较生气，就觉得他们这一家人就是好像在利用他，就是说他既然叫离婚就让他，就说你就答应吧，然后他说他再考虑一下，他很痛苦现在。
哼，你让他去考虑吧，我们不管不
了。公公婆婆也不管他了，是。
我们管不了的，没办法。这种事情自己不开悟的人没有办法，很多人就是吃苦头的命。好了。
对，
没办法，这么容易的，
现在就是公公婆婆现在已经住在这边了，拼命的逼他要叫他去。
逼他有什么用啊？逼他不理他可以不啦？
他跑到他们家住到他们家来了。
住的家有什么关系啦？
嗯。
不做怎么样？你打他，马上叫警察。跟他玩法律啊，开什么玩笑啊。
嗯，
跑在那旅游的马上就赶回去了，我告诉你。
嗯，那就不理他。
哎，我告诉你，对那些无理取闹的，对这个魔，我告诉你就打魔的，不打魔不行的。
嗯，
我告诉你，要是唐僧去取经没有孙悟空的话，你怎么到西天去取经啊。
嗯，
好了。
是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谢谢师傅，谢谢。
要看他自己的，他自己没这个决心谁帮得了啊。
他比较软弱，这个孩子、
那活该，
太善良、
善良，善良不代表软弱。
嗯，
软弱的人不一定善良，我告诉你。
他这个老公就是刚刚跟他结婚以后生第一个小孩的就开始在外面找女人，就一直在外面找女人到现在，就是
所以有的女人嘛，就是呀、要好像年纪大了一定要找个老公，你找个老公，你现在早知道这种情况，你早都不要找了。
他是为了这两个小孩，他说不离婚，但那个人家没有办法，人家已经在外面都
孩子都出来了，
对对，
人家成果都出来了，你硬掰着嘛就掰着了，我们管不了的，我们管不了的，
对是的，
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谢谢师傅，谢谢，再见。
喂，你好。喂，喂。
哎，同学有个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
啊。
师傅在悉尼法会上给一位同修开了2000遍礼佛。前几天的节目中，又有同修问到，1000遍礼佛会消掉很多业障。现在就有很多同修，效仿这么做。
不能做。
师傅，
这是个案的。
是吧？
啊，不要乱搞。
哦。
听不懂啊。
听懂。
嗯。
哦。
那医生看病的人，医生看病的人前面跟癌症的人开药，你后面不是癌症的人也能吃的。
对呀、
啊。好了。
好，谢谢师傅，弟子就只有这个问题。
嗯。
感恩师傅。
好，再见。
师傅再见啊，再见。嗯。
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哎，请问是台长哈？
是啊。
嗯，台长，你好，我是新佛友，我有两个很简单的问题想问一下。
嗯。
第一个就是新佛友怎么样能够平衡念经和工作的时间呢？
平衡工作和念经时间，就是你平衡生活和吃饭时间，工作一样。怎么样平衡？心理先要平衡，啊。你要想念经的话，你就是要抓紧时间，只要有空就嘴巴里不停的念，明白了吗？这个不是说我规定时间的，只要有时间嘴巴就可以念，啊，脑子里少动点其他的念头，你就好好念经不就得了吗？
好的，好的，谢谢。
因为念经，你要听住，因为念经能够帮你消除灾难的， 能够化解你的烦恼的，所以你有空就要念好了。
嗯嗯，就说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放假一直在念经，好像把外面的世界都忘记了。
对了，
马上两月份要开始工作了，我就有点怕了。
不要怕，
不知道怎么平衡。
不要怕，任何时候就是在苦在累的时候也要念经，菩萨在你心中，你就永远不会失去佛法。听不懂啊？
好的好的。
嗯
嗯，感恩台长。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新佛友需不需要去就是应不应该去渡人，如果要渡的话怎么样渡？
新佛友应该不应该去渡人？新佛友先把自己修好了再去渡人。
嗯，
你自己什么都不懂，白话佛法也不看，你怎么时候渡人啊？你讲得出来不啦？你现在来渡我，你讲讲看呢、啊
嗯、
你渡呀，渡台长呀、
嗯、
我拿你练一下。
没有，我有的时候就是会跟朋友说，我也看台长的白话佛，我很喜欢看。
好。
嗯，但是我不知道我渡了能不能成功，所以是不是一定要成功了才算渡呢？
没有，你介绍朋友，跟人家介绍朋友的话，一定要成功了才算介绍啊。
嗯。
明白了吗？
好的，我知道了。
嗯。
还有就是说渡人有没有指标，如果有指标的话会不会变成着相了呢？
当然了，渡人什么叫指标？没有指标的，有什么指标啊？你能渡到就是有叫有缘，渡不到没关系，再想办法再渡，有机会的时候就渡，哪有什么指标啊？抄牌啊？罚款啊？
嗯，
听得懂吗？
就是说要尽力就可以了，是吧？
尽力，自己菩萨知道你在渡人就可以了。
嗯，
好啦。
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台长刚才说有的人会修偏，嗯，会变成什么经啊什么的，那么这些人怎么会修偏呢？
怎么修偏？很简单了，开始的时候嘛很认真跟着台长修渡人放生许愿，非常努力，非常好，对不对啊？
嗯、
后来呢、
嗯、
慢慢的在大家共修的时候嘛，看上这个男的了，或者看上这个女的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动邪念了，然后呢一看，哦哟，每一次共修还有点钱嘛，这里扣扣那里弄弄啊，还有的人呢就自己觉得功高我慢了，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然后慢慢呢就看不起别人了啊，然后这些啊帮人家放生赚人家钱，这些全部都要走偏的，现在听得懂了不啦、
嗯、好的好的、
啊、
我知道了、
啊、
谢谢台长、
嗯、
感恩台长，谢谢、
嗯嗯、
谢谢，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台长。
再见。嗯。
啊，谢谢，再见。
喂，你好。刚才那女。
听得见吗？
听得见。嗯。讲吧。
哎，师傅，请教你几个问题。
嗯，讲吧。
第一个问题是，请问是？
讲啊。
师傅，那个同修晚上上香的时候，请求菩萨点化，说自己念经念的异常的，一脉不足，请菩萨点化，问题出在哪里？清晨的时候，同修梦到自己在家里准备粉刷室内的墙壁，将家具集中在客厅中间，屋子里很乱。突然一阵大风把阳台朝阳的地方两扇窗子同时吹开，括号现实中窗户是塑钢材质左右推拉的，根本不可能被风吹开，然后在梦中大风把家里蒙在电话座机上雪白的真丝手帕吹出窗外，在风中忽忽悠悠的飘着，同修家里住在七楼，手帕正在家平行的高度飘，沉思
梦，飘飘忽忽悠悠，突然之间没声音了，飘掉了。喂，
这个梦的意思是说师兄那个念经质量不好吗？师傅，
这个梦境你应该把它朗成，把它变成诗朗诵才对呢。
好的，
手帕飘出了窗外， 这时候来了一阵狂风，让他越飘越远了。你说有什么意思啊？你告诉我有什么意思啊？
这个梦没有意义，对吧，师傅？
你告诉我有意义不啦？人物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就一块手帕飘来飘去，什么东西啦？好了。
好的，师傅，请问师傅，师傅曾经开示过，如果一个灵性在一个人的身上，然后控制了这个人，让他去造恶业，那么业障和报应是报到这个本人的身上。那么请问师傅，如果一个灵性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去控制一个人去造善业，控制这个人去修行做功德，那么得到的善业和功德是到这个人身上，还是被灵性拿掉了？灵性会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拿走一个人的功德和能量呢？
会。灵性想叫你受报，你就受报。灵性说要给你这个功德，你就会拿到功德。因为他既然能够上你身了，说明你跟他已经有冤结了。
是被灵性拿走了，还是、那个、
他可以拿走的，他自己可以把你功德拿走。
渡人的时候就是说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人他好像是身上有灵性，这个但是这个灵性说自己是菩萨，然后一直在让同修去做功德，然后做的都是很正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有这个想法，是不是灵性想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拿走这个人的功德？
他借，就人家说借假修真，他也是借假修真，他借你的身体来修他自己真正的灵魂。
那这个人其实身体的这个人其实不到，对吗，师父？
对，他自己帮着他做了事情，他帮着他做事情，但是也算有一点点功德，因为你等于一个工具借给他了。
哦，
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隔壁一个老妈妈荒废了很多草木在边上，就长得乱七八糟，你借一把锹给他，他问你借一把铁锹、
嗯、
他去把老妈妈的树全弄好了，对不对啊？最后人家表扬他的时候，他说没有，那这个铁锹也是问他借的，有没有一点功德啦？
哦，有的。
好了，
那这样情况下，就是我们如果不信在控制我们的话，是否可以把它请走呢？
什么没听懂？
是说这个灵性控制我们去造善业，但是我们还是不希望被它控制，就是这种的话可以给它请走吗？
记住了，只要灵性上升都是有问题的。
嗯，
不管他说是菩萨不菩萨，一般的菩萨不会附在人身上的。师父跟菩萨打交道这么多年了，从来不是菩萨附在我身上的。
哦，
听得懂了吗？啦，附在你身上的，就是他嘴巴里说他是菩萨，但是他是善灵，不是恶灵，就是了。
哦，
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父。下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他死后修成了，去了极乐世界，做了菩萨，那么但是曾经欠过他的人，还需要还他的债吗？
不要了，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成菩萨了，他已经债务两清了，也就是说他成佛的要求非常的高，他没有欠人家，也没有人家欠他的，他才能上去做菩萨，所以基本上都还清了，他才能成为菩萨，才会成为那个佛的，听得懂啊？
哦，那师父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自己的债还清了，然后如果别人欠我很多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上不去，是吗？
什么什么？你自己都还清了，你就能上去了。别人欠你的债，他心里还感觉欠你的债，跟他没关系了，听不懂啊？
哦。
他不要你还了。
哦，明白了。那如果菩萨成人在人间帮助别人，别人也是不会欠他，是吗？
听不懂啊，你这个脑子有问题啊，你怎么想问出来问题我听不懂的啦。
师父对不起，如果一个菩萨成愿再来到人间，他在人间付出和帮助别人，别人会欠他吗？
他帮助别人，他是一种付出，他本身就是应该说是慈悲给别人，对不对啊？那人家感觉我欠他了，那是人家的感觉，实际上菩萨没有感觉到你欠我的。我问你，雷锋做好事会觉得这个他被这个老妈妈会觉得老妈妈欠反过来欠他的吗？ 不可能的吧？他雷、
哦、
雷锋不要叫人家还的吧？
哦，所以师傅有时候欠债和还债实际上是心灵当中的一种感觉，是吧？
对，好像老觉得欠着你他的、哦，就是心灵上没有安全感，没有安慰感，
哦、
嗯，明白吗？
哦，请问师傅，如果我们超度灵性，就是给灵性的小房子还够了，债还清了，但是我们的忏悔的力量不原谅我们，灵性的怨气还在，那么如果小
就叫没还完，
不肯走，
就叫没还完。
哦。
啊，你灵性的忏悔还在，他怨气还在，就是没还完，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
嗯。
那只要是还清的话，他就没有怨气了，是吗？
对。
哦，好的。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一个人他眉毛的形状、粗细和浓密程度对个人运势有怎么样的影响？如果通过画眉改变一个人的运程，什么样的眉毛会给人带来好运？什么样的眉毛会
倒挂眉嘛？就是给人家倒霉呀、
啊。哦。
倒挂眉不知道啊？眉毛嘛要往上翘呀。但是眉毛离眼睛太远的话、
哦、
这个女人很凶的、
哦、
眉毛太细的话这女人没权、
哦、
听不懂啊？眉毛当然有关系了、哦、你画上去的东西当然对你也有影响啊，因为你要每天画成这样，你把眉毛画得很粗，你当然有权利了、
哦、
啊，人家会看见你怕的有权利的人，你每天画两条眉毛，画得像扫帚一样，这么扫把一样这么粗，你跑出去，人家都怕你了。
哦，明白。
哎，我讲幽默笑话，你怎么笑不出来的啦？哎，两根眉毛像牙刷的话，你说这个人权力肯定有的，很凶的这个女人。你看将军眉都是很粗的，这还不懂啊，傻姑娘。
哦。那我们就是可以通过画眉毛改变自己的运程
啊。对啊，你修心补相嘛、
哦、
对不对？修相再把这个修相给它改了之后，心也会改变的呀。善良的人总会有善良的脸的呀、
哦、
但是你看有些女人虽然弄得了好像她自己觉得很漂亮，但是猛一看就是个凶相啊。很多女人一看那个一样子就很讨厌的，很多女人讲出来发出的声音都很讨厌的，听不懂啊？
懂了，师傅。
像你这种声音嘛，人家就觉得你比较善良，傻傻的。
啊，对，是有很多人说我傻。
啊，是傻呀？什么说你傻？你就是傻嘛。傻嘛才能做菩萨，傻嘛才能上天呀。
好。请问师傅，每天功课念礼佛消的业，是否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众生而？为众生而去消自己的业呢？
你就是为把它提得高一点，你可以说我自己消业，那么你以后能够救度众生，你也不是为众生消业嘛？你这是提高自己的境界来说，你当然可以这么说了，对不对啊？
哦、
你也可以说你把孩子养大，你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而是为了以后国家的栋梁。问题他还没动呢。
哦。这个境界如果高到一定程度的话，就可以这么去理解。
那当然了。
哦，好的，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同修他在念经的过程中有一个意念告诉他，说每天所念的经文都属于六道以外的，所以念经的时候不要去想着人间的任何事情，慢慢的境界就会脱离六道。这些经文是菩萨借用给我们超脱的，是否脱离六看我们怎么用。如果边念经边想着人间的追求，就是糟蹋了这些经文。请师父能否开示一下？
嗯，这个很厉害啊，这个是一个天上的高人讲的话。师父觉得他这个人太厉害了，很有智慧，他居然能够把菩萨的心声都讲出来。我告诉你，念经就是不是人间的，是超脱六道的。你想想看，菩萨的经文，菩萨之在都是超脱六道的，对不对啊？
对。
好了，那你念的菩萨的经文，是不是你当时念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超脱六道啊？
对。
好了，而且是不是菩萨的经文呢？那就很简单了。
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神圣的， 你不好好的念经的话会造业的，所以很多人念小房子不好好念，所以很多人还借小房子在练财，我告诉你全部都下地狱的，你等着吧，我告诉你。
好的。
没灾的时候没灾，
谢谢。
来了来了之后，每一个人死的之前只有死一次，所以一次碰到的话你就完了，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永远活着的，傻姑娘，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
好了。
请问师傅曾经开始梦到大便有两种，一种是有麻烦，一个是有财运。请问师傅怎么判断哪种梦到大便是有麻烦？还有，如果梦到踩到大便是什么意思？
踩到大便嘛，财运滚滚。在大庭广众当中踩到大便呢是财源滚滚，这还不懂啊？如果你梦到黑黑暗暗的，脚不停的往下滑，留不住，都是下面都是粪便，一个大的池，对不起，进入了地狱了，有个叫粪便地狱，听不懂啊？
哦。
经常做坏事，做这种男女之事的人，就会经常做到这种跑到粪便里面去，爬都爬不出来的，肮脏了，肮脏，太肮脏了。
明白了，师傅。
好了。
请问师傅，为什么我们人比较容易看清楚别人身上的毛病，却看不清自己呢？
因为你的眼睛长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只能看见别人，看不见自己，这还要讲啊？
哦。
因为你的心没有考虑自己，整天是看别人的毛病。你如果的心经常自己装一个软件，是专门看自己毛病的，那你以后就整天看得到自己毛病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师傅。
啊。
嗯。
以责人之心啊，变成要责己之心，听不懂啊？
明白，师傅。
嗯。
先跟感恩，谢谢。
好了，那就这样了，听不到了。
好的。
好。
再见，师傅。
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是星期五，那么今天打不进电话的听众呢，只有星期六能够晚上5点钟可以打悬疑综述节目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